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第九章啊，还有一直到第十章的那三节经文啊。我们今天靠着主呢，来讲这些经文啊。以斯帖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些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好，我们来看第九章哈，第九章一到三节。首先呢，我们在讲这个第九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的事情，就是说在以斯帖记当中呢，在王面前有两条命令发出，是以王的名义发出的。一条呢是由哈曼游说之后，然后以亚哈随鲁王的名义发出的，就是在亚达月的第十三日啊，在亚哈随鲁王的127个省的人呢都要去杀戮犹太人，灭绝他们，并且抢夺他们为掳物。然后另外一条命令呢是由莫迪改啊以王的名义发出的，就是我们今天第九节当中要执行的命令。所以说呢，我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两条命令呢都发出来，而且两条命令都是以王的名义，用王的戒指盖章然后写下的命令，按照马代和波斯的这种传统不能废去。那也就是说呢，事实上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呢没有把第一条命令撤去，也就是说犹大人的仇敌那属于哈曼的人呢，他有机会去攻击犹大人啊，然后呢犹大人包括莫迪改包括以斯帖也有机会去反击这些攻击犹大人的这些仇敌啊。所以说其实你看到这个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上帝给所有人一个机会，让你选择到底站哪一边。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呢，你或者选择站在教会这一边，或者选择站在那些敌基督的亚玛利人像哈曼这样的人那边，但是你的选择将决定你在勇士里的结局。那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哈，说十二月啊，它就是亚达月啊，在第十三日，就是这个王的命令啊已经到达这个地方，然后要执行王的法律的时候，说呢这一天是什么呢，这一天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要去支配犹大人的日子啊。你看到没有，这个词原文翻译成支配，表示一个人呢对另一个人啊，就是有那种类似于奴隶主或者做主人那种权利啊，非常的专横，非常的跋扈啊。然后原文说呢，这件事情呢却被翻转过来，那反倒是犹大人呢支配了那些恨他的人啊。原文有个被翻转过来，而且你注意这个词实际上它是以斯帖记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因为我们知道以斯帖记当中有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翻转啊，本来是一个很坏的事情，最后变成了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上帝做事的原则，对于那些愿意持守真理的教会和基督徒啊，上帝会为了他反转整个世界，这是上帝从来做事不改变的原则啊。然后呢局势呢就这样被翻转了，本来是仇敌呢在这一天要去消灭犹大人，要去支配犹大人，但这一天呢上帝把他翻转过来啊。第二就说呢，犹大人在他们的城里聚集啊，就是在亚哈随鲁王他所有的省聚集是为了什么呢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要跟这些仇敌去作战啊。 作战的对象呢是那些原文说伸手呢要去危害他们的人，而且所有人在犹大人面前站立不住啊。圣经说呢，原文的意思是对犹大人的这种恐惧落在了所有民族之上啊，注意这个词哈，恐惧。你可以看一下以斯帖记第八章的十七节啊，提到对犹大人的恐惧啊，也是这个词，就是落在他对犹大人的恐惧呢落在所有的民族之上啊。然后呢九章三节也是用的这个词。然后第三节说所有省的首领还有总督还有军长以及呢为王办事情的为王做工作的他们都支持犹大人，这个词原文是举起的意思啊，因为对莫迪改的这种恐惧也落在了他们之上啊。你看二节三节反复强调这种恐惧这种惊恐啊落在他们的身上，落在他们的之上啊。也就是说就怎么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这个法案啊，这个亚哈随鲁王通过了一个法案，犹太人可以复仇，可以自我防卫自己，然后这个局势就稳赢了。这一切的事情最终要成功，还需要上帝在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心里去做工啊。所以说这场战争胜利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上帝使周围那些人心里对犹大人对莫迪改有了这种恐惧啊，是神呢在这个波斯国当中去做这个工作，而且不但有普通人，包括有权势的人，那些军长省长，他们从心底里边都惧怕犹大人，也惧怕神的仆人莫迪改啊。所以说呢他们不拦阻这个事情，然后帮助犹大人呢去杀戮犹大人的仇敌啊。在圣经旧约历史上啊，神经常做这种事情，就是说当他决定要让他的子民打胜仗的时候，他会让恐惧临到外邦人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啊，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了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地的人心，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在历史上做的工作。然后在申命记第二章二十五节也说过，上帝说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就都惊恐惧怕啊。还有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五节，必无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们所说的是惊恐惧怕临到你们所践踏之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也就是说呢，神掌控亚哈随鲁王的心，神也掌控这些普通人的心啊，神能够改变一切，改变人的心啊。然后来看第四节，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啊。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呢是这样说的，说为什么会对莫迪改惧怕呢？因为莫迪改在王的家中是大的啊，说他的名声，他的名字传遍了所有的省啊。然后说莫迪改这个男人呢，他变成一个大的，这里强调哈，他在王的家中是大的，而且呢他不断的增大啊，他是一个大的。也就是说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单要从字面意思看啊，首先莫迪改这个男人呢，他在亚哈随鲁王的家中是大的，但是呢我们讲莫迪改的这个原则来看，我们前几章讲过，尤其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在以斯帖记当中呢，上帝通过这样一位地上的君王啊和他国家当中的事情呢来反衬出天国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呢看到他对基督的预表，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呢在神的国中，在神的家中是至大的。然后呢圣经在新约福音当中也提到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啊。然后弥迦书第五章第四节呢说，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你看到没有哈？无论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所罗门王在那个时代日渐尊大，还是在这里莫迪改成了国中啊王家中至大的，这都是对基督的预表。然后第五节， 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啊，你注意这里哈。第五节说呢，然后犹大人啊，击打并击杀了他们所有的仇敌，对他们实行了杀戮和毁灭，按着他们所喜悦的。这个任意在原文的意思是按着他们所喜悦的啊。然后第六节呢，说在书山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原文的意思是在书山城犹大人杀戮并灭绝了500个男人，这强调是男人啊，是按男人来数的啊。然后这里呢，你看一下这个第三章13节是怎么说的。当时哈曼推行那个法案，说要在这个亚达月13日呢杀戮犹大人，无论男女老少啊，在一日之间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啊。但是这一天呢，上帝转变成为犹大人复仇的日子啊，反而是对这些犹大人的仇敌，对亚玛利人和他的跟随者进行了杀戮和灭绝。这就是上帝在历史上的反转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的7到9节提到的这里的这几个名字啊。又杀了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斯马他、亚利塞、亚利代、瓦耶萨他啊。这几个名字呢它都有含义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山大他的意思是因祷告而得到的啊。然后达芬的意思是水滴，亚斯帕他是诱人的聚集。然后我再往下看哈，这个珀拉他的意思是富有成果啊，富有成效的意思。亚大利亚是火神的意思，亚利大他是这个法令的狮子，或者说这个亚利所赐的啊，都跟这个异教的这个假神有关系。第九节的帕马斯他是优良的、优秀的。亚利塞的意思是像狮子一样啊。然后亚利代的意思是啊，这个足够强壮的狮子，或者说强壮的男人。瓦耶萨他的意思是像风一样勇猛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哈曼的10个儿子，他的名字呢都与这个异教的假神有关系，而且呢与在世界上的成功、权力、名望有关系。他给他孩子起这些名字都是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完全就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亚玛利人哈，他从古到今，包括今天的这些世界上这些敌基督的左派，他们不管他们宣扬什么多元包容、平等之类的东西，其实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所向往的就是权力，就是情欲，就是肉身在世界上的享受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在以斯帖第5章11节呢，哈曼当他获得高位之后，他给他的朋友所吹捧的就是他的啊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还有王把他抬到所有的臣仆之上，他们在乎的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我再往下看，就是这些人为什么被杀啊？书山城这500人，还有这里这提到的这10个哈曼的10个儿子为什么会被杀？往上一点，圣经说的很清楚，你看第9章1节到2节，因为他们哈在这亚达月的13日呢，他盼望辖制犹大人，他希望这一天成为犹大人被灭绝的日子。而且呢，你看这个以斯帖第9章2节说，犹大人杀的是哪些人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你要注意哈，这些人，尤其是哈曼的10个儿子，包括这500人，是在哈曼被挂在木架上8个月之后被杀死。也要说8个月之前呢，没有处死他，给他们留了一个机会啊。然后呢，他们也看到神对他们的头哈曼的一个审判，也见识了神在犹大人莫迪改身上所做的工作，以及上帝把莫迪改在国中高升，这明显是一个出于神的神迹。也就是说这些人哈，他实际上死于什么呢？死于就是说非常刚硬的去抗拒福音，他们选择对 对上帝去硬抗到底啊。所以说这些人被杀是完全活该，因为死不悔改。今天这些敌基督的左派，他们的结局也是这样。而且哈，我们需要注意这个亚玛利人啊，犹大人的仇敌，包括今天敌基督的左派，在这里你看他不仅仅指的是哈曼和他十个儿子，而且跟哈曼同心的一起恨犹大人的这苏珊城被杀的500个人，实际上也被算作了亚玛利人。也就是说，圣经里边很多时候讲属灵的事情，肉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不一定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只有信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同样呢，凡是敌对基督的教会的，不管他什么血统啊，今天你要清楚，弟兄姊妹，凡是抵挡基督教会的，不管他是中国人、白人、黑人，甚至是犹太人，在上帝面前通通算亚玛利人。这个不是按血统分的，乃是按你对教会的态度去分的啊。然后第十节，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哈，说哈曼的十个后裔，哈米大他的后裔，那些扰害要伤害犹大人的，他们都杀掉了。那首先呢，这里呢是应验了出埃及记的17章13到16节上帝的命令和预言。耶华对摩西说，我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并且上帝启示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争战。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执行了上帝对亚玛利人的命令啊，而且是非常不打折扣的执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历史上那些神对他的子民所提到命令是什么呢？你一有机会你就要除掉亚玛利人，而是彻底的执行。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大卫是经常这么做的啊，但是扫罗做的不彻底，所以说扫罗最终被废掉了。在今天的基督徒对这些敌基督的左派呢，对这些敌对基督的人呢，也应当是如此行。而且圣经提到的，他们杀戮了他们，他们杀光了他们，但是没有伸出他们的手放在这些掳物上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我们来看哈，在8章11节当中呢，王的命令当中说的很清楚，可以杀光他们，夺取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而且夺取他们的财物为掳物，在亚哈随鲁王的命令当中是合法的。但是当时的犹大人有没有抢夺这些掳物呢？没有，因为这场战争只关乎复仇，而不在乎利益和好处。我们可以回看一下撒母耳记21章的第1节到第6节啊，但在大卫年间呢，有饥荒1年3年。大卫求问耶和华之后呢，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血之间杀死基遍人。然后大卫后来呢找到基遍人，希望做出补偿。基遍人怎么回答？说我们和扫罗家，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系，并不关乎金银。基遍人提出的要求是把那些谋害他们的、要灭他们、使他们不得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愿他和他们的子孙妻人交给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耶和华所拣选扫罗的基比亚，跟这里是一样的，是挂在那里作为咒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旧约的犹大人还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切切记住啊，你可以自我防卫，你可以去，甚至你可以去杀戮那些要害你性命的人，但是有一点，犹大人的战争包括基督徒的战争，即使啊，有在必要情况下需要执行复仇和杀戮的时候，不要伸手去向钱财。也就是说，只关乎公义，只关乎向仇敌复仇，但是不关乎利益和钱财。这个命令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撒母耳记1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命令扫罗杀死亚玛利人，说把他们所有都灭掉，不可联系他们。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也要说什么呢？自古以来，上帝对这些敌基督的人，对这些亚玛利人，给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命令是：不要为自己留任何的后路，不要任何的战利品，全然毁灭。 在旧约当中，把一个民族消灭，把一个城毁灭，然后全部焚烧，代表什么？完全献给神。你看到这属灵的战争，这真正有圣经信仰、有基督信仰的人，他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什么？只谈公义，只谈复仇，不要一点利益。这跟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今天的基督教国家甚至可以和那些敌基督的政治权力去谈判啊，去签协议，但是却不谈公义的事情。你看到没有哈？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左派越来越强大，左派逐渐取得了世上最高的政权，控制了所有的媒体，是因为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在和亚美尼人勾兑，不谈公义，只谈利益，只谈好处。但是你看旧约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代很多以色列人能得胜，是因为他们在杀戮仇敌的时候不要任何的利益，甚至把整个城烧成灰啊，为的去确保这些邪恶被彻底的毁灭。所以说你能够看到今天基督教为什么失败啊。然后看一下十一节到十四节，当日将书山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书山城杀灭了五百人，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书山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书山，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尸首挂起来。好，我们来看挂起来。我们看这四节哈。实际上在那一天呢，书山城被杀戮的这些树木被呈到王面前。然后王对以斯帖说犹大人啊，在书山城杀戮并灭绝了五百个男人，还有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其余的省，原文说他们做的怎么样呢？你看到王这句话啊，首先呢，我们从王的这种话当中，你会看到王是很高兴这件事情的，而且王呢，他不但不反对，他想看看这场对决到底是怎样的结果。因为王放手给两边的人，你两边人打，我到底看看你们谁能赢啊。而且王希望犹大人在其他的省份当中也取得非常丰厚的战斗成果啊。然后王呢对以斯帖主动说你的请求是什么，他会被赐给你。你的原文说，原文是两次说你的请求是什么，他会被赐给你。你的请求是什么，他会被再一次被成就。你看王主动对以斯帖说，也就是说在以斯帖当记当中，你会发现就是到这里的包括前面几章的时候，王是主动的问以斯帖你要求什么，而且许诺会像之前一样为你成全啊。之前在七章二到三节当中呢，以斯帖为本族求得救，为自己和本族求得救，但到第九章的时候，以斯帖求的是向仇敌复仇和杀戮杀灭仇敌。弟兄姊妹，以斯帖跟王的关系实际上是来指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教会当求什么，第一件事情求自己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得救，另外一件事情呢是求我们的万王之王这位上帝在这个时代灭绝这些敌基督的左派，这些亚玛利人，求神灭绝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这是圣经让我们所求的。所以今天你不要信糊涂了。让我们看以斯帖的回答。以斯帖说，如果对于王是好的啊，如果王看着是好的，我们上次讲过，基督徒呢和教会呢在神面前怎么求，应该是主啊，倘若可行，愿你为我成就，而不是掐着个腰说啊，上帝一定为我做什么，那个真的就完蛋啊。说呢，如果对于王是好的，愿在书山城犹大人在明天也被允许这样行，照着今日的法令去执行。我们看到以斯帖呢请求延长复仇和杀戮仇敌的时间，弟兄姊妹，这事出于神，为什么呢？为要彻底的灭绝亚玛利人，因为在书山城不要失手，在书山城是波斯国的政治中心，在这里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还有哈曼的跟随者没有被消灭。所以说上帝呢就让以斯帖求这件事情啊，而且呢并且把哈曼的十个儿子挂在木架上啊。十四节说，然后你看哈，祈求延长复仇的时间，并且祈求把哈曼的十个儿子挂在木架，就是十字架上啊。十字架上，然后王呢他命令这样执行，这个法案呢就被颁布在苏珊城，然后哈曼的十个儿子被悬挂了啊，没有说失手，就是十个儿子被悬挂了。弟兄们，这是什么？那十个人已经死了，死了再挂呢，代表是在王面前的咒诅和审判，实际上是带反衬着一个恶人，就是敌基督的人，在神面前被永远的审判。我们再看十九章十五节，亚达月十四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三百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啊。我们看到哈，在以斯帖记九当中反复提到，犹大人即使杀戮再多，没有向掳物，没有向这些战利品伸出他们的手，原文是不向他们伸出他们的手啊。也就是这个对于这场胜利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乱伸手，只可以为公义而战，为教会而战，但不能为利益而战。如果基督徒跟异教徒跟亚玛利人左派的战争当中一旦牵扯上私欲和利益，你必败无疑啊。那时候的犹太人守住了，犹大人守住了这个底线啊。首先我们看到这场复仇被延长了，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十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当时有在约书亚那个时代有个神迹，这个日头在当天停住不急速下落，有一日之久，为的是什么？彻底消灭仇敌。所以说在亚哈随鲁王那个时代呢，也是一个神迹，就是这场复仇被延长了，就相当于这个日头停了一日啊。这个神迹是上帝做的，也出于神的心意，为了彻底铲除犹大人的仇敌。而且这里再一次强调，犹大人没有伸出手，没有向那些战利品去伸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十六节到十九节，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亚达月十三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但苏珊的犹大人这十三日十四日聚集杀戮仇敌，十五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所以住吴城强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十四日为设宴欢乐的节日，彼此馈赠礼物。我们来注意这里啊，十六节说在王其余省的犹大人聚集保住他们的性命，你注意哈，往上一点，这个和合本说什么就这样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啊。这个原文是意思是什么呢？从他们的仇敌，从他们的仇敌安息。也就是说呢，不单脱离仇敌的这种杀戮，而且从这场战争当中得到了安息。注意这个词啊，是安息。然后杀了恨他们的人有七万五千。我们可以看到哈，与苏珊城的犹大人的战争所平行的是在苏珊城之外的亚哈随鲁王波斯国的其他省份同样进行了这场战争。而且我们看到在波斯国跟随哈曼跟随亚玛利人的人非常多，有七万五千人之多。上帝呢同意延长这一日是为了彻底铲除这些亚玛利人，而且这里同样强调没有向那些战利品和掳物伸出他们的手。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自称是以色列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有一个方法可以辨别是否是真的，就有没有借着这个名分，借着这个这样的战争啊，打着宗教旗号的战争去伸手要战利品，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需要注意哈，这里圣经强调没有下手夺取财物 和那个就这样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中间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如果伸了手拿了财物，那就不可能与仇敌分离啊，也不可能得到最终的安息，下场可能和扫罗一样。所以说即使亚哈随众王准许犹大人杀了完仇敌可以夺取钱财，犹大人不干这事情，以确保最终的胜利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犹大人在这里所做的战争只是为了保自己的生命，用今天来说只是为了得救啊，灭绝剪除一切的仇敌，基督徒可以自我防卫甚至杀戮仇敌，但是不能为了钱财和利益而征战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同样应用到今天教会的信仰当中，基督徒在世界上不为任何的好处，只为上帝的公义，只为弟兄姊妹的死活，为弟兄姊妹的生命去征战，否则你必然会失败。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所谓的那些基督徒政客啊，甚至是总统，为什么在与左派的斗争当中节节败退，败退甚至最后被人翻盘？原因很简单，你打着基督信仰的旗号确实在征战，但是你跟亚玛利人是有勾兑的，你贪恋他们的好处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一旦你打着基督和教会的旗号，你就别乱伸你的手。那一旦你打着基督的旗号，打着教会的旗号去做事情，打着福音的旗号做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与世人分别出来。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哈，那个时代的犹大人，往上讲是真的犹大人，是真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看到世界上没有人会像这样打仗，把仇敌杀戮之后一毛钱不拿。为什么？只是为了真理，只是为了圣经的原则，只是为了得救保住性命。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的一个底线，就是你今天不要打着教会的旗号，打着基督的旗号为自己谋求利益和好处，别把你的手伸到教会里来。那有很多人讨厌我老是责备那些在教会做生意干直销的，但是我这个人，我讲到有一个原则，就是圣经呢如果没有明显提这个事情我就不提，但是今天圣经提到了我就要提。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在属于神的和神的事情上，别去伸手谋财，别利用教会弟兄姊妹的信任和网络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在教会发展下线甚至去做生意，这个在神面前是可咒可诅的。弟兄姊妹永远会记住这种事。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也是犹大人包括基督徒和教会在世界上一种见证，因为世人呢发动战争实际上就是为了好处，一定是这样啊。所以说你看到旧约的时候，当有神总是命令以色列人把一个城的人全部杀光，然后全部焚烧掉，这在旧约代表什么？把这一切毁灭然后完全归给神。但是你看今天在世界上这些所谓的肉身的犹太人，还有一些假基督徒干了什么？谋财害命嘛，贪恋别人钱财嘛，总是想着，尤其你看今天不光是教会里这些假基督徒，这些做生意的，尤其你看今天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这些犹太人，他在做什么啊？像华尔街的，像那些左派媒体在操控这些东西，洗钱啊、股票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给人洗脑，把人洗成傻子，然后为自己啊和自己的种族谋利益啊，然后宣扬什么共产主义、黑命贵啊、什么女权啊，把人家国家都搞毁啊，控制人家的国家，然后呢把钱财弄到自己腰包里。弟兄姊妹，这不叫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魔鬼的种类。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包括教会，你不可避免的谈到我们跟犹太人的关系，就是说这属世界的这些犹太人的关系，我们需要警惕啊。肉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保罗说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那嘴上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基督徒， 耶稣说你可以通过他的果子认出来。如果一个犹太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自称是信基督的，但是他总是把自己那双眼睛盯在别人的钱上面，那么他一定是魔鬼。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哈，20章13节到17节说得很清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为什么有人做这些事情？因为贪恋别人的房屋，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今天左派的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所宣扬的高福利、多元包容、女权啊、黑名贵运动，你就看看这些运动背后的本质，就是贪别人的东西啊。凡支持宣扬左派这些理念的，都是没法得救的，不悔改是绝对没法得救的，因为真基督徒绝对不会去支持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5章1节到3节，包括整个15章的经文。扫罗最终被废，就是因为贪恋那些钱财，贪财导致放走了这些亚玛利人。在今天基督教国家，所谓的基督教政客啊，不停的打着基督教旗号竞选，打着基督教旗号做事情，但是也是因为贪恋这些左派亚玛利人的钱，最后让人给翻盘了啊。所以说呢，圣经说的很好啊，撒母耳记15章18到19节说，上帝吩咐扫罗，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啊，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约书亚记第7章啊，有一个叫雅干的，当时呢，他就是因为贪恋了啊那些被掳的东西当中的那些财物、衣服，最后导致整个以色列人打了败仗啊。然后这个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把雅干和他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当焚烧，然后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用石头打死，这个事最后是解决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往上一点，如果基督徒做事情贪图利益，如果一个教会当中有这种贩卖牛羊鸽的，或者做生意，或者在教会发展下线的这种事情，你不把这种人赶出去，我告诉你，那失败是一间教会必然的下场啊。在约书亚记7章25节呢，约瑟对雅干说得很清楚，你为什么连累我们？最终这个人被打死，然后那个地方被叫做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所以说在这里你看以斯帖第9章，圣经不单记录着犹大人对仇敌的得胜，犹大人杀戮亚玛利人，而且 特别的强调没有向这些财物伸出自己的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乱伸手，不该拿的东西不要去拿，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去做，尤其是牵扯到教会基督福音的时候，别用这个事情去谋利啊。所以说犹大人呢，一定是吸取了扫罗和雅干的教训啊，因为当时这些人呢，因贪恋财物失去了彻底得胜的机会，正是因为彻底弃绝了这些情欲、这些贪念，所以最终神才使那个时代的犹大人胜过并且灭绝了亚玛利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生命记的第25章，还有出埃及记的第17章，神反复强调的灭绝这些恶人，击打这些恶人，将他们完全毁灭，不要姑息他们。在今天这也是对基督徒说的话。然后另外一件呢，是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27章。你看大卫哈，圣经没有记载有人天天教大卫这个事情，但大卫他就知道去看圣经。大卫即使在被扫罗逼的在以色列营待不下去的情况下，他在非利士那个地方，他不忘杀戮亚玛利人，他一个都不留。你看，这就是忠心的仆人，总是记着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在今天像一些邪恶的所谓的左派基督徒，光讲爱呀、包容啊，甚至去包容亚玛利人啊，这个最终导致你灭绝。然后17节、17节， 在亚拿月的十三日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然后在十四日安息，还是安息哈，安息，并且把，就是说在苏珊城以外的犹大人呢，把第十四，把这个第十四日安息的这日呢，设为了宴席和喜乐的日子。这强调是什么日子？宴席和喜乐的日子啊！但是苏珊城的犹大人呢，在因为在十三日和十四日呢要聚集杀戮仇敌，所以说他们在十五日安息，然后把十五日设置成什么宴席和喜乐的日子。注意这两个词，宴席和喜乐。所以说，两波犹大人呢，因为做的工作不同，但是最后都有一天是安息的。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他们在杀戮完仇敌之后呢，然后把那安息的日子设成是宴席和喜乐的日子啊。首先强调安息，肯定是属天的安息。这里的喜，这里也强调宴席。在以斯帖记当中，这个宴席实际上在预表天国的宴席啊。这个喜乐呢，弟兄姊妹也一定是属天的喜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信基督最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消灭教会的仇敌，并且呢，我们能够安息在基督里面，享受天国的宴席，还有这种属天的喜乐，这是所有真基督徒、真犹大人最后的归宿啊，也是我们一生所求的。十九节说，住在无城墙这个乡村，就是那些开放地带的犹大人啊。这个你去看一下申命记三章四节，申命记的三章五节啊，说那个有那种有坚固城墙的那种城啊，就像苏珊城那种大城，还有一些是什么没有城墙的那种普通的乡村啊。然后这些无城墙的这些开阔的乡村呢，实际上指的是当时远离这个波斯国的那些，远离苏珊城，远离这个政治中心其他的地方。那些地方的人呢，把十四日亚大约的十四日呢设为喜乐和宴席的美好的日子。嗯，我们不要翻译成吉日哈，这个什么吉祥啊，这些东西就好像中国文化里面那些什么算卦之类的那些迷信的有关。这里强调的什么？美好的日子，喜乐的日子，宴席的日子。而且你看，往上看，往上一点。往下一点吧，往下，你看一下这个读经者吧。往上翻。好，彼此怎么样？馈赠礼物。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实际上这个地方翻译成彼此馈赠礼物啊，并不是它原文真正的含义。原文的意思大家听好，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每个人向邻舍，原文是邻舍哈，送出他们的份啊，每个人向邻舍伸出或者送出他们的份。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邻舍，一个是送出他们的份，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需要看一下，往下看一下。邻舍不用问了，肯定是都是犹大人，或者说都是当时呢信仰一样的人。然后这个伸出他送出他们的份，不是礼物，原文是份的意思。你看这个旧约圣经，我捡几个比较典型的，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六节啊，把那个祭物摇一摇，可以做你的份啊。还有利未记七章三十三节啊，要得这右腿为份。然后利未记八章二十九节归摩西的份，这个词指的主要指犹大人、以色列人在按律法那种节期当中所分配的祭肉啊，用今天来说呢，就是指圣餐。这是天国的宴席，这是属灵的宴席，是安息的日子。然后呢，所领受的是祭物，是圣餐啊。所以说，你看到哈， 你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并不像你所想的，哎，这熟人这邻居过年送个礼什么的，不是那个意思。这里指的其实在今天来说，在旧约呢指以色列人在节气的时候啊，大家去享受这个祭物，去吃主的宴席，吃主的祭物。在新约的时候就指圣餐，这个节期其实就是聚会啊。也就是说以斯帖记呢，你会发现它其实跟摩西律法是旧约圣经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跟我们今天基督教会，我们从在基督里面聚会，我们在主日安息，我们领受圣餐是一样的啊。然后20节21节，墨迹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啊。我们看看这两节，20节说呢，然后墨迹改呢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了，并且写成书卷送给所有的犹大人。这就是以斯帖记的来源，这事被记下来，墨迹这些发生的所有事都被记下来，写在当做圣经的一部分记载下来，然后给所有的犹大人，就是那些在亚哈随鲁王所有的省，无论是近的还是远的啊。我们来看哈，听懂没？以斯帖记绝对是圣经的一部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以斯帖记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在今天的以斯帖记呢，当我们通过圣灵的大能去看的时候，它实际上向普世的教会说话，在那个时代向亚哈随鲁王的127个省的犹大人说话，在今天向全世界的教会和基督徒说话。你不要把它单独看成是犹大人的历史，你一定要看作是教会史，跟我们今天相挂，要不这卷书跟你没有关系。第21节呢，就是说摩西改写下这些书卷，就以斯帖记为什么写下呢？是为了这些人给他设立啊这个亚达月的14日和15日作为节期来遵守，在所有的年日世世代代都要遵守。而且你会发现这里强调呢，这亚达月的14日和15日就是以斯帖记所说的普尔日，它的分量，它的重要性跟旧约圣经里边摩西律法当中那些节期是一样的，因为它源于摩西律法当中的节期啊。而且呢你会发现，你要搜索一下，在旧约圣经当中说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作为世世代代永远定，你能找到很多的经文。也就是说，往上讲，这个普尔日就是亚达月的14日和15日，与摩西律法当中所有的节期一样，是赐给以色列人、赐给犹大人作为世世代代永远要守的，当然包括今天这个时代。也就是说，今天呢，你每次聚会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你也要去看以斯帖记，因为弟兄们，我再次强调一下，它也是赐给今天教会的。你不要把它当成已经过去的历史，犹大人的历史跟你没有关系的历史，那么你就跟圣经无分啊。这当然是神赐给今天教会的启示。第22节，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我们来看哈，这个和本翻译实际上是有些问题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两日啊，被作为从就是犹大人脱离他们的仇敌得享安息的日子。你看，实际上以斯帖记第9章它有很多反复在强调的话，强调是什么？脱离仇敌，然后得享安息的日子。而且呢，这两日呢，实际上是上帝把他们从忧愁翻转为喜乐的这样一个月份，这是一个翻转的日子，这是上帝把这个局势翻转的日子，然后从悲哀变成美好的一个日子啊。你去看一下约翰福音16章20到22节，耶稣也说过，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是喜乐，但是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因为这是产难，妇人经过产难的时候就欢喜，因为世上生了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人能夺去。而且呢，这里还是强调，这一日呢被设立成为宴席和喜乐的日子。注意，以斯帖记当中，包括尤其第九章多次提到宴席、喜乐，属天的宴席、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安息啊。然后呢，后边仍然是这样说的：每个人向灵舍呢送出他们的份，还是指旧约当中的祭物哈。那、而且呢，你注意这里，来看一下这个读经。彼此馈赠礼物，周济穷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周济穷人哈。你不要把它单独的、很肤浅的理解为啊扶贫啊，这个跟扶贫实际上不是太大关系。这里一定讲属灵的事情啊。这说什么呢？个人向灵舍送上他们的份啊，就是摩西律法当中这个节期时候吃的鸡肉，而且呢，并且为那些困苦人啊，在原文说就是有需求的人、贫穷的人呢，去预备礼物，这是个词，礼物，礼物。实际上，这个邻舍和后边这个困苦人啊，他翻成穷人，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呢，这里在那一天的宴席也好，所送出的份也好，所送出的礼，所送出的礼物也好。它其实真正的意思指的是属灵方面的这种啊，今天来说就是说圣餐之类的。然后呢，这个穷人啊，在原文呢你去看一下，它就相当于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里原文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些礼物呢，这些馈赠也好，它实际上赐给了那些在灵里贫穷、渴慕真理、向往天国和永生的人。这两日我们一定要把它去上升到属灵的层面来理解，它并不是说过年了，或者说打了胜仗了，是这样，然后咱吃吃喝喝啊，各自送点礼物，并不是那个意思。它实际上指的是聚会，这里指的是聚会，指的是属灵的吃喝，并且呢，咳咳把上帝的福音真理，把耶稣基督的圣餐、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在教会当中颁给那些真正对得救、对福音有需求的人。啊，所以说你不要从这个世俗的吃喝啊、送礼啊、扶贫方面去理解这经文，这实际上都是在讲属天的事情。我们看二十三节，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给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啊。我们看哈，二十三节呢说犹大人呢就接受了莫迪改的命令。嗯、啊，接受了，认同了摩尼改把这些日子作为节气的命令啊，而且呢也接受了在节日之间所做的这些事情。二十四、二十五节，是因为犹大人的缘故，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头上，并吩咐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我们来看，当时的犹大人为什么接受这个建议，接受这个命令，要去守这个十四日和十五日，并且执行那些具体要做的事情？因为神在那时候显出了神迹啊。这个哈曼呢，他策划了对犹大人的灭绝，而且以撤迁的事情、撤普尔的方式呢定下这个日子。但是最终呢，神翻转了这一切，犹大人得胜了，摩迪改高升了，然后哈曼和他的儿子被挂在木架上。而且这也强调，王使这个哈曼和他儿子的罪恶归在他自己头上。用我们这里再次提到十字架和木架啊，也就是说，以斯帖记当中呢，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我们来看这里，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这个亚达月的十四日和十五日，就这个普尔日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以斯帖记，有很多基督教里的神学家呢，他提出要把以斯帖记给删掉，这是一种啊一种倾向，因为他觉得跟基督教没关系啊，跟圣经跟摩西五经没关系。然后另外一种呢，与之相反的比较极端的，就是这个肉身意义上的犹太人，他极其重视这个普尔节，甚至把普尔节上升到超越所有的节气，超越圣经所有的教训这种地步。我们来今天呢，就按照圣经来正确对待这个普尔日。我们来看，首先哈，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读到这两日的时候啊，尤其说这两日是宴席和喜乐的日子。首先，我们在读这个以斯帖记，读到这个普尔节、普尔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啊，它并不是一种，就是说有强烈这种种族主义的这种节日，啊，尤其呢，你看这个犹太教的人，他解释这个普尔日的时候呢，他就像今天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他说，哎，圣徒永蒙保守啊，无论怎么做，无论到什么样的地步，上帝都会无条件拯救他的子民。实际上，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呢，他讲的这个圣徒永蒙保守啊，讲的以斯帖记永远得救，跟犹太教是没有，基本是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普尔日所强调的是什么？转忧为喜，转悲为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整全的去看以斯帖记，如果没有之前，尤其是第四章，所有犹大人在神面前的禁食、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如果莫迪改和以斯帖仍然抗拒圣灵，继续在人面前不承认主，然后跟亚玛利人勾兑，那么后边就不会有上帝的拯救。这是我们去读以斯帖记一个重要的，也就是说，普尔日是一个得胜的日子，犹大人在那个时代得胜了，仇敌呢被上帝消灭，但神做这件事情是有底线和原则的。上帝让犹大人把这个亚达月的十四日和十五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要记住，不是让你光记住以斯帖记最后这个结尾的，是让你把整个以斯帖记记住，尤其是其中的过程。我们强调刚才就是说第四章啊，也要说你看以斯帖记，你整个来的看的话，它并不是像犹太教和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谓的圣徒永蒙保守，而是正在得救的过程当中，从不信、从软弱、从妥协、从真理上失败，然后慢慢的走向刚强，逐渐的走向去信，然后最终呢是完全的信。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历程。而且我们另一方面要注意啊，这里强调的呢，那些扰害犹大人的亚玛利人啊，最终呢反而被灭绝了，你一定要今天应用到教会的身上。弟兄姊妹，在今天所有敌基督的亚玛利人，所有的左派，他们正在策划对基督徒、对教会的这些法案啊，包括灭绝法案。但是最终这些人呢，他和他的子孙必定在上帝面前永远灭绝啊。而且呢，再次讲到这里，这个关于十字架的问题，这里呢，圣经说王使哈曼的罪归在他自己头上啊，什么呢？这罪归他自己，不归别人啊。所以说你要注意，这里实际上在讲一个真理，就是所有人最终要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要么你的罪归于你自己，你永远灭亡，要么你的罪归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永远得救。这是所有人在神面前的两种结局。所以说，要么选择 啊，认罪悔改，就像以斯帖记当中的莫迪改、以斯帖还有犹大人一样，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最终得救；要么像哈曼一样，像今天敌基督的左派一样，选择跟上帝硬刚到底，最后通族灭亡。所以说，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国、每一个种族，你只能选择站一边，你没有第二条道路，而你的选择将决定你在勇士里的结局。啊，然后我们看一下26节到28节，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信这信上的话，又因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的后裔中也不可忘记。啊，我们来看哈，26节呢，说照着这普尔的名字，他们称呼这两日为普尔日，就是说所谓的就被称为普尔节。啊，他们为什么去过这个节呢？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因着他们信了莫迪改所写的这些话，啊，然后呢，他们也看见了这些神迹，也亲自的验证了发生了他们身上的事情，啊，然后27节说呢，犹大人呢，所有的犹大人呢，就开始设立这个节日，啊，为他们自己设立，为他们的后裔设立，还有一点哈，还有那些所有与他们联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8章17节说，因为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的。我们上次讲就是变成犹太人的这些，啊。然后说呢，不废掉这两日，按着所领导他们的命令呢，去过这两日的节日啊，照着所写的话，按着所定的日期，世世代代，啊，永远的定立。所以说，以斯帖记当中这个普尔日，与圣经当中其他的节气一样，被当作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当然也直到今日。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的每一个主日都是普尔日啊。只要你在基督里边，在教会当中，这就是普尔日啊。28节啊，说在这些日子呢，去纪念啊，并且呢，去执行去过这些日子，在世世代代啊，然后呢，在每一个家族当中，在每一个省当中，在每一个城当中，啊，这个普尔日呢，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的后裔中，对普尔日的纪念也不可停止。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注意这两节哈，这里提到呢，犹大人的后裔，以及所有跟犹大人联合的世世代代的人呢，都要去纪念执行关于普尔日的命令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今天讲一个这个以斯帖记，包括这个普尔日，我们今天跟基督教会的关系。因为很多的基督教里的神学家和牧师呢，还有基督徒，往上一点，他甚至觉得这个以斯帖记他不该归入到圣经当中啊。然后与之相反的呢，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现在这个在世界上犹太教的人，这犹太拉比，这个犹太拉比呢，他重视以斯帖记，他重视这个普尔日，超过重视圣经所有的经文，甚至有的犹太拉比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即使摩西律法和旧约圣经全部废掉，普尔日也不能废掉，啊，这样当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讲，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以斯帖记呢快要讲到最后快要讲完的时候，我们谈一谈这个以斯帖记，包括这个普尔节普尔日跟今天基督教会的关系啊。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教里的人呢，他看不懂这个以斯帖记，他也觉得这个普尔日和以斯帖跟旧约圣经跟基督教没有关系，原因是有一点，首先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在读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时候，保罗他有的时候提到一个词非常重要， 就是实际上基督徒和教会，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跟亚伯拉罕，我们跟亚伯拉罕，我们跟这个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我们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保罗说的很好，是因信被嫁接在上面的。保罗说过啊，我们原本是什么野橄榄，但是因为信呢，被嫁接在这好橄榄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这些肉身跟以色列啊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我们为什么能得救？为什么能够跟基督联合？是因为我们被嫁接在上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注意哈，以斯帖记包括普尔日，它跟我们教会和基督徒是有关系的，而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说呢，以斯帖记也好，这个普尔日也好，它首先跟摩西五经跟旧约圣经是有关系的。我们通过我们最近在讲解这个以斯帖记的，你会发现它跟新约跟耶稣基督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那个时代对犹太人的对犹大人的启示，更是今天对普世教会的启示。里面提到的这节气也好，提到的这些有一些关键字，我们之前讲过哈，它都跟摩西五经，都跟律法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以斯帖记里边多次提到十字架，以及十字架跟咒诅之间的关系，跟那位万王之王他的愤怒的关系。也就是说，你能够从以斯帖记里边看到律法跟福音的关系，你看到罪人跟基督钉十字架之间的关系，救恩与永远被审判、永远被灭绝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以斯帖记它跟摩西律法、跟旧约圣经、跟先知书，包括最重要的跟新约圣经是完全吻合、不能割裂的。啊，我们要注意两个极端，一种是以斯那种倾向于把以斯帖记从圣经踢出去的，这是绝对不可的；另外一种，就像犹太教的拉比一样，他过分的强调以斯帖记，他用以斯帖记去讲一种为了彰显他们种族高贵的这种教义，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那、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是把我们嫁接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啊，你不要把这个以斯帖记看作是犹太人的历史，你不要把它看作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你一定要把它看作是跟今天我们教会息息相关的启示。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主、靠着圣灵，从以斯帖记里面在这个时代得到我们得救所必须的信息。那所以说，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什么种族主义啊，什么血统高贵的那些东西，那意识形态完全不可以带入进去啊，那个与圣灵没有关系啊。而且呢，我们再重复讲一下，在以斯帖记当中多次提到啊，这位王，这位大能的王，还有他的国、他的殿、他的王后，这些都是干什么？都是在通过反衬和反比的方式呢，来讲到天国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和他的国、他的教会、他的心腹之间的关系啊，是通过这样反比的方式实现的。而且以斯帖记当中呢，反复穿插着关于十字架的信息，作为伏笔，为新约圣经留下伏笔啊。耶稣呢，在路亚福音24章提到，一切的旧约圣经都在讲基督，以斯帖记也是在讲基督，而且在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凭着信心、凭着圣灵的大能嫁接在这橄榄枝上、橄榄树上啊。讲论以斯帖记，去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十字架的真理、赦罪的真理。我们读以斯帖记不需要去看犹太拉比包括塔木德的那些结论，那种都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保罗呢在加太书4章当中提到啊，这个夏甲二字指的是亚拉伯的西乃山和现今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显然就是指那些不信基督的犹太人。所以说，不信基督还抵挡基督的人，他都是在魔鬼权势下的奴隶，他不可能真正明白圣经， 他不可能真正明白以斯帖记的。唯有那些啊，按照圣灵生的啊，凭着应许做神儿女的，在圣灵的大能启示之下，才能够读懂以斯帖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往下讲。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啊，往上讲，我们就像加太书第四章保罗所说的，你不用再回到犹太教，你不需要再看塔木德、看拉比的教训，你只需要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其中去看这些旧约书信啊，你不要被人骗。好，我们看，我们看这个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尼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兼主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在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尼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我们看这几节哈，首先看二十九节，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注意啊，荷尔本说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原文的意思是用所有的权柄写下了这第二封信，为要坚固确立肯定对这个普尔日的信息。注意这里哈，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还写了不是一封信，整个第九章都在强调一定要守，世世代代要守，而到最后的时候，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再一次写了一封信，以什么权柄啊？以所有的权柄，以最大的权柄，也就今天来说从神那来的属人的权柄，再次写下信来，强调这个普尔日，也就是说强调以斯帖记的重要性。以斯帖记与其他圣经一样，是神的启示，永远不可以废去啊，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且呢，这二十九节再次强调这二人是犹大人，而且把以斯帖他的本族写出来。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七节和第二章十五节当中说得很清楚，以斯帖的原名叫哈大沙，他是犹大人莫迪改的叔叔亚比孩的女儿，他只是后来被改了外邦的名字，但是他本质上是犹大人。嗯，我们讲过哈，以斯帖是什么意思啊？金星的意思，是巴比伦的和波斯的一个假神。但是亚比哈大沙是什么意思？翻石榴树。他的父亲哈大沙，哈大沙的原文是大能的父，也是指上帝，指父神。这个翻石榴树呢，指的是那，他实际上在预表，在指向这个上帝呢，上帝的救恩啊，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复兴，赐给犹大人的复兴。圣经在这里再次强调，以斯帖真正的父亲是亚比孩，是犹大人，他是希伯来人。而且呢，圣经在这里也强调，这悔改之后的莫迪改也是真正的犹大人啊。所以说呢，二十九节所说的所有的犹大人，并且所有已经成为犹大人的，都必须永远记住以斯帖记，记住这个普尔日。三十节啊，他再一次呢写信，再一次写信送，就是说交给在亚哈随鲁王国中127个省的所有的犹大人啊，信中写的是什么呢？关于平安和真理的信息。注意这里哈，平安和真理，我们看一下这个读经。说用和平诚实诚实话，原文是平安和真理啊。三十一节，这封信呢，是为了兼顾所设立的这个普尔日。 啊，是照着犹大人摩尼改和王后以斯帖设定的，而且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设定的。而且提到普尔日，设定普尔日是为了什么啊？为了什么？我们看一下这读经。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看到没有哈？往下看，啊，回去，这里回去。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哈，以斯帖和摩尼改以属天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呢，来命令犹大人和他们的后裔世世代代守普尔节。这个普尔节是干什么的呢？普尔节是干什么的呢？这说的很清楚，禁食和哀哭。普尔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普尔节真正的意义，并不是说犹太拉比所说的种族主义啊，然后这个犹太人多么的高贵，上帝多么的拯救他。普尔节真正的含义，是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啊，也就是说呢，这三十一节这最后告诉我们，普尔节不是一个肉身吃喝开玩笑的日子，普尔节是严肃的日子。啊，以斯帖记我们之前讲过，并不是在讲什么英雄莫迪改啊，什么胆色双全以斯帖皇后。以斯帖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第四章，实际上在讲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犹大人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的失败，在神面前禁食、披麻蒙灰、哀哭痛嚎、认罪悔改。这是以斯帖记的信息。所以说弟兄们，在每一个世代都有亚玛力人兴起，因为上帝说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力人征战。当每一个世代我们看到这些敌基督的亚玛力人兴起的时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牧师、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去过普尔日，都应该在你聚会的时候、在你主日的时候，在神面前披麻蒙灰，真正的撕裂自己的心肺，认罪悔改，为自己在真理上的妥协和失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今天的基督教、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彻底弃绝对亚玛力人和左派的这种谄媚、讨好和妥协。如果在这方面不悔改，你很难指望上帝救你。今天这个时代是亚玛力人上位、亚玛力人掌控这个世界的政权、媒体、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时代。基督徒唯有向神悔改，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否则，很多人读以斯帖记啊，包括很多的犹太教人在过这个普尔节，实际上只是一种自嗨，毫无意义。一个没有悔改的种族，一间没有悔改的教会，一间在真理上继续妥协、不肯悔改认罪的基督徒，普尔节跟他没有关系。32节说以斯帖的命令啊，就是为了确认、兼顾关于普尔节的这些话，而且呢，这些话最终呢被记载在书卷上，今天来说记载在圣经上。这里再次强调呢，以斯帖记是神的话语，是圣经的一部分，是要世世代代去诵读的啊。好，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第十章，就是以斯帖记最后的一章啊，一共三节，十章的一二和第三节。亚哈岁的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我们注意这三节哈，我们接下来呢从原文去看哈，我们去逐字的看，去仔细的看这三节到底在讲什么。那事实上这以斯帖记第十章的最后这三节呢， 不仅仅是对以斯帖记的结束，而且让我们重新回到整个圣经的中心，回到以斯帖记的中心。我们来看第一节啊，第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亚哈随鲁王把沉重的苦役加在他的就那个国家和所有的众海岛之上。注意这里哈，这个词什么意思啊？强迫做工，被迫服侍，被迫的去做奴隶的意思。说亚哈随鲁王呢，把这极重的苦役加在他的那个国家和所有的众海岛之上。弟兄姊妹，在以斯帖记最后一章当中，你要跟前面做一个对比。在第九章讲什么？犹大人脱离仇敌，得享安息和平安，还有喜乐和属天的宴席。然后普世的人就没有这么好了。当时那个在普世的人仍然伏在极重的劳苦和重担之下。你要注意哈，亚哈随鲁王高升了犹大人莫迪改，也允许犹大人享受平安宴席和喜乐，但是对普世的人，对他当时国度127个省的那些人，那些外邦人仍然执行之前的政策。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出于神使当时那个时代的犹大人的待遇和其余外邦人的待遇完全分开，这有特殊的用意。我们需要去看传道书啊，传道书第一章13-14节，我所罗门说，我用心，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啊。我们在这里呢，把这位地上的王，你要去他用他去反衬出天国的君王，这位上帝，这个地上的王做这件事情是出于那位上帝的许可啊。也要说不信耶稣的人呢，不信基督的人呢，在世界上他要经历劳苦重担，就像那个时代的这些犹大人之外的这些普世的人呢，要经历极重的重担。然后传道书呢3-11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为什么呢？神造万物又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使今天的世人经历这些极重的劳苦，极重的重担，是为了激发他对永生的渴望。传道书3:14-18，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传道书3:18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像畜类一样。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帝在那个时代呢，就把人让通过亚哈随鲁王，让犹大人、神的子民和外邦人有着不同的待遇，其实是有属灵的含义，让这些世人呢担着极重的劳苦、极重的重担。然后与之对比的是，神的子民在教会当中得享安息。也就是说，这以斯帖记最后的一章啊，最后的第10章第1节，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作在新约福音路加福音11章28-30节当中，基督在向万国传福音。耶稣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想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今天，所有的世人，所有的外邦人，包括我们从前没有真正信基督或者没有信进来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打拼，我们在世界上追求权力，我们想要挣很多的金钱，想要买很大的房子，想要买车房，想要享受高档的生活，但是那些日子是极重的劳苦啊，因为你挣得多，你被抽掉的税也多。所以说，以斯帖记到最后的时候 上帝通过亚哈随鲁王把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分为两波，犹大人还有外邦人。犹大人得享安息，得享平安，得享喜乐，而外邦人继续享受重担。这就是说神通过这样的对比来希望当时那个时代的外邦人能够去真正想一想日光之上的事情，想一想永恒的事情。人生在世有苦难，传道书所说的人生在世一切的劳苦都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价值。唯有进入到教会当中，唯有进入到基督里面，你才能想到永远的安息、喜乐和平安。这就是以斯帖记第十章所表达的真正的含义啊。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他在今天也把整个的世界的人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真正的，一个是基督徒啊，在基督里面得享平安。另外一种就是不信的外邦人，没有平安，一生劳碌，一生担重担啊。但是呢，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为了让这些外邦人有朝一日能够去思想天国的事情，思想永生的事情。第二节啊，我看第二节读经。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末地改使的高升的事，岂不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我们来看，再说哈，说这个亚哈随鲁王说他以他的权柄和能力所行的全部的事情，注意这个词，这里说真实的宣告了末地改成为大的，而且这个王呢使末地改成为一个在国中尊大的人。我们来看这里哈，说他们呢被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那些书卷上啊。这里有个词和本没翻译出来，叫真实的宣告。在历史上亚哈随鲁王确实真实的抬举了摩迪盖啊，这事是真的，而且使他在国中被尊为大，而且这些事被记载在书卷上啊。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这话是可信的。我们还是直接去看属天的事情。也就是说呢，这里实际上在指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他以自己的权柄和大能宣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的国度当中为大啊，使所有的人必须仰望基督才能得救啊。以斯帖记在记什么？圣经在记什么呢？就是在记载神儿子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你看，无论是以斯帖记还是旧约圣经啊，圣经当中提到这些君王、历史人物，它的用意是什么？都是关于基督的启示。要么有些君王是直接拿来预表基督，要么就像以斯帖记一样，通过反比和反衬的方式来指向基督。以斯帖记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启示出天国的真理。啊，然后第三节啊，我来看一下这个读经。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说啊，这个犹大人莫迪改啊，真的，原文这个词说真的成了亚哈随鲁王的第二啊，这个词就是副手的意思。你看创世纪41:38-42啊，就是到44，那个在创世纪41:43，让约瑟做他的副车，指的是副手的意思，就指的是在国度当中成为最大的啊，除了这个王之外，他是最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我们之前讲过，无论是讲到约瑟呢被提升啊，还是到莫迪改呢在以斯帖记当中被亚哈随鲁王在国中升为大，他都是在预表基督。腓立比书2:9-11呢，神将他的儿子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天上地下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以斯帖记当中呢，尤其到了最后这一部分，莫迪改是用来预表基督的啊，说呢后边你注意这几句，说这个莫迪改在犹大人中为大，被他极多的弟兄啊所悦纳所喜悦，又为他的民求好的事情啊，求好的事情，这次不是说求好处，而只求神看为好，神看为善的东西，说为他所有的后裔求平安啊，这是原文的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说呢，前面是提到莫迪改在亚哈随鲁王的国度当中为大啊，当然我们知道那预表基督的。后边具体讲到他跟犹大人的关系，说他在犹大人当中是大的，为他的很多的弟兄所悦纳，为那些属于他的民呢求好的事情，求善的事情。后最后一句，为他所有的后裔求平安。要是我们需要注意，这里仍然是指向基督的，在犹大人当中，那个时代谁是最大的？莫迪改。那么在天国当中，谁是最大的？基督啊。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四节哈，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然后叫进一个小孩来，耶稣说什么？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就是天国里最大的。耶稣说的在说什么意思？什么叫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就是天国最大的？他当然不是说那个小孩是天国最大，因为那小孩本来就是小孩。耶稣说的是他自己，本来是万王之王，但是自己却降生为一个婴孩，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天国里最大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一节，耶稣说：“往上去，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啊，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七节。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耶稣说：“你们里头为大的，倒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耶稣在说到自己，啊。然后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当中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也说过。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耶稣呢，以摩西律法为根基教导以色列人，然后耶稣亲自守住了成全的律法的一点一划。所以说，弟兄姊妹，谁是神国当中最大的？只有耶稣是神国当中最大。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以斯帖记第十章最后这三节，其实完全是在预表基督的。莫尼改在犹大人当中为大，基督在他的众弟兄，在他的门徒当中为最大，而且呢。在以斯帖记第十章第三节当中提到，莫迪改在国中为大的时候，他为谁求好的事情？为他的众弟兄。他有没有为外邦人求啊？没有啊。他为他的弟兄求平安。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九到十节，耶稣说什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耶稣说他不为外邦人祈求，只为教会祈求。外邦人要想蒙福怎么样呢？信基督来到教会当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以斯帖记他就基本上是讲完了，尤其是最后第十章第一到三节，完全充满了对基督预表的信息。弟兄姊妹，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有些人呢，他会污蔑啊，我们这样的解释，他说这是灵异解经，这完全是胡说，他们这样完全是一种污蔑和胡说八道。因为在以斯帖记当中，处处充满了对基督的预表啊， 一定是跟基督有关系的，跟基督的教会有关系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施恩于我们，愿你带领我们行走在正路当中，不偏左右，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